弟兄姐妹们，早上好。
早上好。
非常感谢主，又有机会和大家在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首先是代表我岳父岳母啊，我昨天刚刚跟他们见过面，在北京，他们千叮咛万嘱咐，然后要在他们问候大家好。一提到教会啊，他们就眼里头泛着泪光，很想念大家啊。所以啊，我说我明天就有机会见到大家，我一定带你们问好问道啊。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已经知道我是去中国那边有个宣教的行程，去了差不多近三个星期啊。昨天夜里1:30赶回家啊，感谢主啊，路程一切都很顺利哈啊，只不过是讲道准备的匆忙一点而已。大家包容。其实这段圣经，我想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已经很熟悉了，不是因为熟悉约珥书，而是因为熟悉这段圣经在使徒行传当中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所讲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所讲的第一篇讲道里头所应用到它。但是我今天更多的要从旧约的角度来看这段圣经，因为这段圣经是在一本先知书叫做约珥这本先知书里头提到的。约珥是一本什么样的先知书？大家都知道以赛亚书，大家可能都知道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何西阿书、阿摩斯书、撒加利亚书等等，马拉基书啊，这些可能相对比较熟悉一些啊，中间有几个什么俄巴底亚书啊，什么约珥书啊、纳鸿书啊，这些东西讲什么东西，可能未必太清楚啊。我之所以挑这个题目跟大家讲，是因为我刚刚去宣教的过程当中所讲的内容跟先知书有关系，所以为了帮助我哈、能够准备信息花的时间少一点，所以我就选了这一篇，有点点偷懒哈。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个很短小的先知书当中学习我们应该学习的功课。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真的是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当中，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是吧？来到你自己的施恩宝座的面前，是吧？知道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一群人，知道我们曾经是何等得罪你的一群人，但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我们蒙了赦免，赐给了我们悔改的能力，主啊，赐给我们主啊，把你自己的真理能够传讲出来的能力，我们就求你自己继续恩待保守我们，主啊，在这个恩典的季节当中，纪念你自己为我们降生，主啊，把救恩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主啊，我们再一次思想你自己宝贵的真理，就求你自己热心，让你自己的热心主啊在我们身上成就，主啊，让我们活出你自己的心意来。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英国的文学巨匠查尔斯·狄更斯，我想我们中间哈、学文学的人那一定都读过他的东西。我不光是学文学的人，因为他写的东西很好读，而且呢好几本被列为世界名著啊。他的著作当中啊有很多著名的人物啊，因为在故事里头描写的太好了，所以那些人物呢他们的名字也就被大家记住了。所谓的Oliver Twist、David Copperfield 等等这些人，可能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他们的故事。如果我说在这个狄更斯的所有小说当中所留下来的人物当中，哪个人对你对我这个影响最大？至少我是这样看的，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看，我这样看的。他的小说当中有一个人物名字叫 Ebenezer Scrooge， 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私的人，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抠门的人，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冷漠的人。在故事当中描写了他很多的很多的一些作为，让我们看起来的话觉得这个人是个非常不耻的人。但是在小说当中通过一个故事 圣诞节的这个啊、叫 Christmas Carol 这个报佳音的这个故事之后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个主题人物啊 Scrooge 他经历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改变，他的生命被彻底改过来，他过去的冷漠变成一个温暖的人，他过去的自私现在变成一个非常有喜乐愿意付出的人，他过去的贪婪现在变成一个宽广的人。但是呢，这样生命的改变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在读那个故事的时候，大家也许还记着曾经三次有过所谓的 ghost 跟他有过生命的冲击，让他经历了生命当中非常非常惊险的改变。我之所以讲这个小故事，是因为我们所读的这个约珥书，这本小先知书里头的啊，很不起眼的一本书，它的内容是在讲什么？约珥先知不像其他的先知一样，多多少少都知道他的侍奉的年代、他的背景、他的家乡等等，但是呢，这本小的先知书里边呢，对这个先知自己的介绍是几乎是个空白，没有人知道他具体的背景。但是很幸运的是，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本身的背景和经历，但是借着他所记下的这本小说小书，却是他的信息非常的清晰，让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模糊，或者让我们没有能够变成对这本书到底讲什么东西不清楚，所讲的内容非常非常的清晰。我们知道说是这本书第一章的时候，马上就看到以色列人在这个约珥的时代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饥荒，这个饥荒是产生于蝗虫的灾害，这个蝗虫的灾害严重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至于他们说在他们的历史的记忆当中，在犹太人的生活历史记载当中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但是这样的一个灾害在第一章第四节虽然是这样描述的哈，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一鱼三吃，一块食物三次被吃过，吃的剩下的不可能留给人再吃任何的东西，这是一个从来史无前例严重的这样一个蝗虫的灾害。而且祸不单行，在蝗虫灾害的时候呢，又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在第十七章在第十七节，第一章的第十七节，谷种在土块下朽烂，仓也荒凉，令也破坏了，因为五谷枯干了。所以这是一个祸不单行的时代，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也许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双重的打击，但是这难道就是以色列人所面对的最严重的问题吗？以色列人所面对的最严重的问题远不止他们外在的这样的一个灾难的领导。约珥书想传递给犹太人的核心的信息，不是外在的灾难让他们去思考，约珥书要让犹太人思考的是他们内心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在第二章第二十七节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这本短短的书三章内容 没有提到一个偶像这个字，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心灵出了问题，他们的心已经不以耶和华为真神。约珥这个字是什么含义？约珥这个字的名字，这个名字它的含义呢，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犹太人遭遇了这么大的灾难，灾难的原因出在哪里？约珥其实写出来的著作当中，让大家清楚地明白，因为他们的心远离了耶和华，所以耶和华降灾给他们，作为一个提醒，让他们尽快悔改。我这次去在国内那边做宣教的工作，因为有时差的缘故，每天白天昏昏沉沉，夜里却睡不着，一旦睡着以后呢，就害怕这个睡过头了起不来怎么办，所以把闹钟放得响响的，要有一个 wake up call。 我在想，上帝用这个蝗灾，用这个干旱，对以色列人是一个提醒，是一个 wake up call， 让我们醒过来，让我们不再继续沉沦在拜偶像的这个状态当中。这是这本书最核心的内容。那你说我为什么选这一段圣经？这段圣经似乎跟我们所要讲的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我在想，如果我们把约珥书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一起来贯穿下来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一段圣经在整本约珥书当中所起的最核心的作用。犹太人为什么会遭到上帝如此严厉的警告？我们知道上帝和犹太人之间是立了约的，在生命记第28章那个地方，如果大家要打开看的话，就发现很长很长的一章，那里边就提到了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这个约的关系，这个盟约的关系。如果以色列人要忠心于上帝，顺服于约的条款的话，上帝的祝福会临到他们，但是如果犹太人要背逆上帝，上帝的惩罚也会临到。在那一章里头我们会看到说，祝福只讲了短短的13节14节，剩下的一章那么长的篇幅都是在讲上帝的咒诅临到以色列人，如果他们的心远离耶和华。很凑巧的是，蝗虫和干旱这两灾都包含在申命记28章那个地方所说到的咒诅之中。所以我们相信说，约珥在写这篇书的时候，上帝的灵在启示他要把这个写下来的时候，要警告以色列人的时候，在他的心目当中一定会想到说，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当年所立的那个约的神圣性。犹太人也许会说，上帝啊，我们是你的选民，上帝啊，在万人当中你就拣选了我们这个民族，让我们这个民族成为世界的光，成为列国的祝福，这样的一些灾难本来是应该临到你的敌人的，我们是你的选民，怎么可以临到我们呢？犹太人自己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处在与上帝为敌的状态，当他们的心远离上帝的时候，当上帝不再是他们独一的上帝的时候，上帝已经和他们作对了。所以这是这本书让我们看到的，给大家一个大的背景，让我们了解到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灾难临到。我们也看到说，很快很快，约珥先知就提醒说，你们临到这一点是耶和华要惩罚我们，让我们要悔改，要悔改。上帝的子民要真正回到上帝的跟前， 要恢复和上帝之间那盟约的友好的关系，唯一的条件就是我们愿意悔改。讲到悔改这个题目，我们有时候只是在给传福音的时候说你们不信上帝啊，不信上帝，你们要悔改。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悔改是我们一生要去行做的。不是我一次悔改把我过去所有的罪悔改过了，我未来的罪我也一次悔改就结束了，以后不再需要，不是这样。虽然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但是他们需要时时刻刻回到上帝的面前，向上帝来悔改。以至于在这本书当中，我们看到用很长很长的篇幅来再讲到说犹太人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也呼召他们，也呼唤他们要悔改。在第一章第十三节之后，在第二章第十二节之后，我们都看到说有很长的篇幅来呼唤犹太人要悔改。但是什么是真正的悔改？我们靠我们自己有没有可能达到悔改？难道犹太人不想悔改吗？难道犹太人自己觉得是自己一切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了吗？如果他们能够知道说自己达到上帝的标准的话，上帝就不需要再差遣这么多的先知们多次多方来提醒他们。但是我们更知道说，如果人类可以靠着自己的好行为能够悔改，能够赢取上帝的喜悦的话，上帝不需要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来成就我们和他之间相合的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使得我们的人类悔改成为可能。 Westminster 一个前任的教授叫约翰莫里，他曾经写过在他的那本著名的著作这个再思救赎其恩这本书当中，他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讲到说，就 repentance 悔改 consists essentially in change of heart and mind and will。 他说是所谓的悔改呢，从根本上讲呢，是牵扯到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是个全人的，是个全身心的。 It is a change of mind respecting God， 在我们的心智上，在我们的智慧上，在我们的这个推理上、逻辑上，我们开始尊重上帝。 Respecting ourselves， 尊重我们自身。 Respecting sins， 看重罪。 And respecting righteousness， 看重义、公义。 Apart from regeneration， our thought of God， of ourselves， of sin and of righteousness is radically perverted。除非我们的生命被重生，否则我们对上帝的看法、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我们对罪的看法、我们对公义的看法都是非常非常的扭曲。 Regeneration changes our hearts and mind， 重生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灵。 It radically renews them， 它非常激进的彻底的重新改变它。 Hence there is a radical change in our thinking and feeling， 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情感当中也照样产生极大的变化。什么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就像约尔先知说的，让我们的心灵再次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过去敬拜的核心是什么？现在把那些去掉，让神自己成为我们唯一敬拜的对象。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才让真正的悔改成为可能。 我们知道在耶稣事工的早期，曾经就有一个犹太人的长官，这是一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他夜里来见耶稣，他认为这个耶稣似乎好像有超然的能力，他来说，夫子啊，若不是你从神那里来的，好像没有人有你这样的这个能力来讲这样的话，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基督却对他讲，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人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说，上帝耶稣基督在向尼哥底母谈到的过程当中，提到了我们生命的重生和圣灵之间的关系。这段圣经我们看有所谓的圣灵大能的工作，五旬节当中产生了那么样大轰轰烈烈的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样一件事情发生。所以有些基督徒啊，教会弟兄姐妹们喜欢引用这一段圣经，认为说啊，圣灵充满了，所以产生了这种意象，产生了那种异梦啊，好像似乎是我们的生命好像被上帝改变了。但是当约珥在约珥书当中讲到这段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不只是一个圣灵的大能来充满人而已，他在这个地方是印证说我们真正是得到了悔改的这样一个标志。当我们人真的是悔改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其实是上帝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悔改。所以在这个地方所说的，你们的老年人要见异象，你们的少年人要做异梦，这些是怎么事情呢？什么叫做见异象做异梦？什么叫做说预言？我们知道在犹太人当中，圣灵的工作和我们在今天圣灵的工作的确是不一样。在旧约的时代圣灵也在做工，但是圣灵做工的范围和他的这个功能跟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有一点点不一样。旧约当中上帝所特别拣选的人才有所谓被圣灵的大能来装备他们，来作为服侍上帝的一个工具。而这些先知们，那些被高立的祭司们，那些君王们才有可能获得圣特别的能工巧匠，在他们的身上也许真的是有圣灵充满的记号。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最早的这个最伟大的那位摩西啊，他最早的时候他就期望着说，愿万人是吧都能够讲预言，能够认识耶和华，以至于当有两个人不在他的跟前也被上帝的灵充满来讲预言的时候，连约书亚都感到惊诧，觉得是这是怎么回事呢？摩西说，这有什么奇怪，我们真是巴不得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认识耶和华，都能够讲出他的意象来，都能够讲出他的预言来，这是对上帝的一种敬拜，这是对上帝的一个回归，这讲的也是上帝的话语。所以在旧约当中只有少部分的人才能够有这样的恩典，能够被圣灵来充满。但是我们知道彼得之所以在五旬节引用这段圣经，是因为圣灵开始重生我们人类的工作，在五旬节之后变得做工的模式不再一样。过去是局限的范围是少数的人，今天所有愿意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圣灵都要在他们的身上做工。我们不是说每个人都好像在字面上那样解释，好像是见异象做异梦啊，说预言。我们所说的预言就是耶和华的话语，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就是向人传福音，这就是在讲上帝的话语了，就是在讲预言了。所以彼得在五旬节当天，在作为一个基督徒在人类历史上所讲的第一篇道，之所以引用约珥书的这段圣经经文，是因为约珥先知在很远很远的时候远远地看到了圣灵将来的工作， 这个工作呢是让人悔改的工作，这个工作是让人重生的工作，这个工作是让人和上帝和好的工作。这个人是让我们，这个工作是让我们既然和上帝和好了，我们已经悔改了，我们已经重生了之后，能够把上帝的话语再讲出来，传给更多的人，这样一份工作。约珥远远地望见了五旬节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彼得说，我们的先知在很早以前所预言的今天已经实现了，那是因为上帝的恩典，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为我们赐下圣灵。主耶稣基督才使得人类的悔改成为可能。主耶稣基督不只是让我们的悔改成为可能，我们真实的悔改也一定是出自于主耶稣基督。人类的悔改不只是后悔而已，我们经常会做一些事情，做过了后回过头来发现说，哎呀，我怎么当时那么笨，做了这件事情。我知道前年，大前年2008年的时候，当那场金融风暴发生的时候我认识的很多的基督徒的夫妻们家里头吵架闹离婚，让你不要买那股票，你看你现在后悔了吧，退休金都压到里头去了，甚至有些连房价自己宽这个都抵押到里边去买股票去了。但是呢，当金融风暴来的时候呢，这一切都没有，后悔莫及。但是真正的悔改不是这样的后悔而已。我想当金融市场再好起来的时候，当股票市场再一次升的时候呢，说不定他们做很多的人又开始又一次又要开始投入到股票里头去了。什么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就像约珥先知所说的，让我们的心归向耶和华，因为以其他的神代替耶和华的，那人的愁苦必然加增。上帝用这么样严厉的方式来提醒，来管教，让以色列人心归回耶和华。但是我们从旧约历史看到，犹太人失败了，上帝拣选了这个民族要作为万民之光，他们在这一点上他们失败了，他们没有代表上帝来宣讲上帝的恩典给列邦，他们没有能够活出来上帝拣选他们的时候在他们身上那荣耀的托付。这一切都是在主耶稣基督当中生命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才有可能。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真正的悔改，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真正的生命，这也就是为什么需要有一个新约。先知们在先知的著作当中多多少少都会对那个未来有个盼望，盼望说那时或者那日子，到了耶和华的那些日子，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所以约珥书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描写它到底最核心的是什么，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先知们多多少少都会对未来存在一个期望，存在一个盼望，知道说我们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但是将来要有那位要来，他的大能的到来要改变我们，他的到来要把这个不公平的世界要摆平了，他的到来让我们人生命得到改变。但是谁是那位要来的呢？犹太人在等待，在盼望，但是当那位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不认识，不光是不认识，而且把诸般的灾难加在他的身上，他自己也乐意心甘情愿地承受罪人加在他上的刑罚。他替你替我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刑罚。旧约先知当中所远远望见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要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全的成就，以至于耶稣基督和他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在他们的信息当中 开宗明义就说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约书呼吁以色列人悔改。耶稣基督在四福音书当中的信息也是我们要悔改，但是耶稣基督的呼吁是一个实在的呼吁，因为他把悔改的能力赐给了我们。我们在福音书当中看到说，他让人悔改的时候，这个人才真正可以悔改。没有人，如果他呼召出来，他拣选的，他要定义拯救的，没有人能够躲得开。我们看到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例子，就是那个撒该，他是个税吏，他曾经欺诈过别人。当主耶稣基督呼召了他，主耶稣基督要和他有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他就真正的悔改了。他说，我过去做了那么多的恶，我要讹诈了谁，我就要还给谁。不光是我还给别人，我讹诈别人的，而且呢要还四倍多。这是一个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之后，看到自己污秽，看到自己不认识真神的时候，自己所做的恶在上帝的面前要悔改的一个真正的表现。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有些人也是靠着自己能力认为自己可以悔改。我们知道在新约当中也有一个少年人，一个年轻的官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他也想得到像撒该一样的生命。他们父子啊，我当行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呢？当主耶稣基督说，律法里头的要求你都知道，他说这些我从小都行出来了。耶稣基督说，那好吧，把你的财产变卖，然后你来跟从我。这个妇人就忧忧愁愁地走了，他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够好了，他以为自己不需要悔改。当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要临到他的时候，他却要拒绝。我们看到真正的悔改和虚假的悔改的不一样。什么是你和我生命当中所需要的？我们需要的不是在梦中见所谓的虚无缥缈的意象，说主啊，我感谢主，我昨天晚上又做了个梦，又见到了上帝啊，我又见到了什么意象啊，我又可以说出一种方言来，似乎好像这样就是圣灵充满我们的表现。五旬节当中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果效，是让人悔改心志。我们看到说，五旬节的果效就在于那一天就有3000个人悔改信主，那个果效是让人真正的脱离以自我中心的生命，脱离以偶像崇拜的生命，而回到以上帝主耶和华主耶稣基督那唯一的上帝的这样的生命，这才是所谓的被圣灵充满，其他都是次要。所以当我们在追求所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要看清楚，我们不要舍本逐末，我们不要去抓那个芝麻却丢了西瓜。这段圣经让我们是要看到什么？这段圣经不是让我们每天就是上帝啊，你今天晚上再给我一个梦，上帝啊，你让我明天又可以嘴里哇里哇啦出东西来，这叫做被圣灵充满。 No， 真正被圣灵充满是让我们的生命每天在上帝面前继续悔改，活出一个讨他喜悦的生命。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的悔改成为实际。多少的过去的江洋大盗，多少的过去自我唯一的人，当上帝的呼召临到他们的时候，当圣灵临到他们的时候，来 confront 他们，来让他们来面对自己的时候，让他们看到自己污秽，让他们看到自己的不配，这个时候他们的生命被悔改，彻底的改变。我记得我曾经在我们中间分享过另外一篇先知书里头的内容，就是以赛亚和上帝所相遇的经历。 以赛亚是一个先知，以赛亚认为他生命当中最被上帝使用的、最有恩赐的地方、最被上帝洁净的地方，竟然当和上帝相遇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不配、自己的污秽。他当时就知道说自己大祸临头了。他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留住在嘴唇不洁的名单。”当一个先知作为上帝话语的管道都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不配的时候，那他，我相信说我们生命当中，包括以赛亚自己生命当中还有其他的，那可能得罪上帝得罪的更多。所以认识耶和华，认识那位至圣者，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让我们真正悔改，他是让我们的心远离偶像来归回真神的那一位。他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要让我们真的是得到永远的生命，恢复和上帝之间那样真实的关系。当我们看到说在那间圣经当中讲到说天上地下，在那些日子，我要将灵安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旧约的以色列的人，当他们要读到这段先知书的时候，会非常的紧张。他们真是没想到说将来的神的灵可以临到不管是男女老少，不管是你的社会地位。犹太人当中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早晨起来的第一件祷告是什么呢？犹太的男人祷告说：感谢主，让我身为非外邦人，让我身为一个男人。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让我身为，我不是一个奴隶。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即便是奴隶，即便是女人，这个地方都提到不管是你的是老的是少的，是男的是女的，不管你的社会地位如何，甚至不管你是外邦人是犹太人，在这个地方说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当然我们知道说先知约珥只能远远的看见，那是上帝，是他们犹太人的上帝，他们的仆人啊，他说这是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先知的心目当中，上耶和华的仆人和使女当然是属于犹太人，因为我们在三十二节这个地方也看到说，因为从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我们看到说他还是有他的种族的倾向在里面。但是当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所提到的，看到从外邦所回来的那些人里头也可以开口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他知道圣灵在约珥先知当中启示的凡有血气的都要归回耶和华，这句话是应验的。当然这句话不是一个普救论，当然这句话不是说好像所有天底下所有的人都可以白白的得到恩典。我们知道上帝的拣选是有他的恩典在里头，他不是没有悔改的人不分青红皂白所有的人都得救，只有那些真正在耶和华面前悔改的人才得救。不过这一次这个范围不再限于犹太人，这也是为什么彼得在五旬节的那天看到的时候，约珥先知的这个看法今天实现了，是不是真正的实现了？我们在这里经常还有西敏寺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来分享，对于已然和未然这个名词肯定大家都听过，是实现了，但是却还没有完全。我们想当彼得在那个地方看到说哇，上帝当年在先知约珥身上所预言的那些人都要回转的时候呢，那好像我们在看一个这个DVD 啊，进展的非常的很美的一个进展。但是呢彼得自己在使徒行传当中看到说圣灵的大能已经工作的那么明显了，耶稣基督的真正的神性已经那么明显的彰显出来， 那些犹太人仍然不信的时候，他自己也知道说固然实现了，却还没有完全。让我们想象说，我们在看一个 DVD 盘的时候，突然到那个地方变成 stop， 或者变成缓慢的往前走。啊，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DVD 要高级一点的话，都可以控制速度。原来按照正常速度往前走哈，现在的话呢，好像这个进展的速度好像很慢，很慢，很慢，似乎有时候还会停下来。那是因为真正的耶和华的日子还没有完全的到来。主耶稣基督第一次的到来开辟了天国的开始，但是只有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他再来的时候，约珥书里头所讲到的其他的那些细节性的，那天上出现的异象，那地上出现的异象，那个大而可畏的那个审判的异象才会真正的实现。到那时，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在天上地下有奇事显出来，有血，有火，有焰柱。耶和华当年如何在旧约当中带领他的百姓，在旷野当中云柱火柱的带领，这样一个天上地上的这样一个奇迹，一个异象，在上帝再来的时候，当主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审判者再一次临到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大的天地宇宙间的这样一个异象要再次发生。所以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的时候。到那时，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耶和华的名是配得敬拜的。在这个地方，你刚才说似乎在讲说，只要你求告耶和华就必得救，但是连求告这个能力都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已经那么明显的彰显在耶稣基督和他的事工当中了，但是还有那么多的人不去求告他。新约的作者们反反复复都在讲说要求告耶和华，包括使徒保罗，使徒保罗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第十章。但是呢，我们看到说保罗是一位被犹太人所自己厌恶的弃绝的他们中间的一员。真正是谁能够求告耶和华的名呢？是上帝拣选让他们有那个能力能够讲耶和华的话语的人，让他们的能力能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见到主耶稣基督在他们身上有工作有能力有行事的人，所谓的见的异象，说了预言，做了异梦。当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五旬节的时候，我们才是对圣灵的工作的一个更全面的认识。主耶稣基督在五旬节当中所赐下的圣灵，按照上帝的应许所成就了他在世上的救恩。如果没有圣灵的赐下，如果没有五旬节，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没有达到。我刚才所引用的这个作者 John Murray， 他自己在写的那本书哈，《The Redemption Accomplished and Applied》，再次救赎其人的时候，他就想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成就了之后，才可能实施到你和我的身上。如果耶稣基督没有赐下圣灵在五旬节的话，这个救恩还不是一个完整的救恩。甚至可以说救恩没有实现。我经常喜欢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讲这个救恩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们是同永恒同荣耀同神性，而且是不可分。神性不可分，但是他们的位格却不可以混淆。三位一体的上帝在实现这个救恩这件事情上，他们起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圣父是设计救恩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是成就救恩的那一位， 圣灵保惠师是来到你我的中间，把耶稣基督成就的那个恩典实施在我们身上的那一位。所以那本书的作者叫，那本书的书名叫做 Redemption Accomplished。 谁 accomplish 呢？谁把它实现了？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来把它实现了。然后呢，谁来实施呢？圣灵保惠师把这个恩典实现在我们的身上。打个比喻，我们要修一座水库，总会要有一个人非常非常的有智慧，要设计这个水库整个的蓝图，知道水从哪里来，水这个水是水这个发电的能量有多大，啊，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输电能够输出去，等等，这一切需要有一个蓝图。光有蓝图，没有人来把这个水坝、水电站建成，那只是个蓝图而已。如果水电建成了，甚至可以发电了，如果那个电和我们这个灯没有连起来的话，这个灯仍然是个黑的，是个死的。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上帝是我们救恩的设计者，就类似于那个水电站的画蓝图的那一位非常聪明的人。耶稣基督是我们救恩的完成者、成就者，就像那位把蓝图实施出来、建造了那个水库、让水库可以发电的那个工程师。一个是设计师，一个是工程师。圣灵的工作是什么？把发好的电通过那个电线连过来，要连到这个灯泡上。他的工作就是要把它连起来，让它那个电能够通过来，好让这个工，好让这个电能够亮起来。这个电过去是死，这个灯过去是死的，因为没有和电连起来。现在连起来了，它就亮了。圣灵的工作就是成就那个电，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耶稣基督的救恩在那个地方了，恩典无穷的大。但是呢，如果我们人和耶稣基督的恩典没有关系的话，我们仍然是个死人。圣灵的工作就是要把那个恩典成就在我们身上，圣灵就是要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荣美。圣灵不是过来彰显他自己怎么样能够大，怎么样能够好，看我今天怎么样。我喜欢跟别人举这个例子，我和我太太结婚不是我们自由恋爱的结果，我和我太太结婚是透过一个老姐妹的介绍。我想肯定很多人说，这都什么时代了，还要是要介绍的。我当年还在服侍的时候，那时候还一边工作一边还想抽点时间去读一点书，工作非常的忙，但是服侍又还蛮热心啊。那个姐妹从很远的地方来到我们那个地方住的时候呢，她说是来到一个新环境来看女儿啊，但女儿呢，女儿还不太信主啊，她自己先信了。然后住到女儿家的时候呢，就早教会，早叫早来早去找不到，她又不懂英文，要去教会只能找中国人的教会。结果她有一天看到我们那个高高的那个 high rise building 在纽约河的河畔上，在纽约市这边，她在那个里边的转悠的时候，竟然一抬头发现说。啊，那个地方贴了个中文的几个字，说是某某某教会，啊，是中文写的，哇，他高兴得不得了，然后就他就把那个电话抄下来，然后就该打电话，啊，打电话，我当时我就是住在那个房间里头，那个教会也就是我的宿舍，他们当时说是，外边是祷告会啊，什么同工会啊，都在外面开，里面的有一个 bedroom 是我住的地方，纽约那个地方很贵，纽约那个 Jersey City 那边。他来了，他就敲门了，说：“哎呀，这是个中国人教会，啊，真的是多少天了，几个月了，我都没有参加聚会了，我心里是非常的着急，真的是感谢主啊，让我看到你们竟然有个教会，啊，然后呢，就经常就来这个祷告会也来，查经也来，唱诗歌也来，然后老年聚会也来，啊，只要有聚会他都来，就是这样一个老姐妹，啊，就是说这个爱主的姐妹。”竟然发现说这儿有个单身的弟兄在这里， 所以呢，就坚持说，哎，这个你什么，这还有一些人呢，给你介绍一些姐妹啊，这些姐妹还是挺爱主的，啊，是这样。因为我就住在那里，他三天两头来敲门，我下班我在里头的话，他一敲门，我连跑都没地方跑。所以当初说，哎呀，实在是这个很困扰。但是这个姐妹呢，就是锲而不舍，锲而不舍。哎呀，那个有个姐妹，你要不要去跟她联系？要不要跟她去联系？我后边被她说的没有办法了，我就说好吧，跟她联系一下。啊，没想到联系起来就没有断掉。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姐妹呢，有一次请我到她家去，啊，到她家去，拐弯抹角的还考我圣经知识。我说真的是这个姐妹哈，我说她如果真的是没有那样做的话呢，也许我还真的是不愿意去，好像就贸然就跨出这一步。但是我知道说她真的是要测验我是不是我真心爱主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姐妹她的生命实在是很成熟。在我和我太太交往的时候啊，那当初还是女朋友交往的时候呢，这个姐妹经常给我提醒的是，你不要看她怎么样好，看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好。后来我在想，我和我太太这个谈恋爱的过程当中，这么好的一个姐妹，她自己从来没有出现过说，哎，你看我给你的，我们婚礼的时候她也参加，虽然她当时身体非常的不好，但是坚持要来参加。啊，我就后来在想，这个老姐妹她在我们两个介绍我们两个认识的过程当中，啊，而且呢，当我们的关系一步步的发展更亲密的时候，啊，似乎后边结婚已经是顺理成章的过程当中。他从来没有居功自傲，说看，你看我给你介绍这个姐妹多好。他也没有从来给王爷说，哎，你看看我给你介绍这个弟兄怎么好。他从来都说，你看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好。我们今天对圣灵的工作有误解，我们觉得圣灵的工作，看我今天又给你行了这神迹，看到我明天又让你见到这样的异象，做这样的异梦。圣灵是一个自我隐藏的人，圣灵就像那个媒人一样，他把我们拉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说，看哪，这是你的新郎，你看他多好。圣灵不是突然说，你看我怎么样好，那个不是圣灵。当我们今天追求圣灵，当我们今天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当我们今天应用这段圣经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真的是让我们来悔改，归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当我们去讲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讲预言，就是把耶稣基督要传给人，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最核心的工作。所以我才讲说，我们经常就说是圣灵啊，你来让我充满我，让我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圣灵让我们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真正的来见证耶稣基督，他是何等的能力，他让我们这些死去的人活了过来，他让我们这些过去不会悔改的人真正悔改了过来，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是他叫我们活过来。所以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思想五旬节当中彼得所应这段圣经当中让我们所展现的那幅图画，那是主耶稣基督要实现他自己的应许，上帝要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来，要成就了他的救恩，让这个救恩呢将来可以实施到万民人的身上。你我有幸成为这万民人当中的一个，我们来感谢主，我们来赞美他，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知道我们的人话语何等的有限，但是我们知道圣灵自己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却是无可限量。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误会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聪明我们看到，乃是圣灵自己先来 convict 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主要让我们再次回到那独一的上帝的面前来。主要我们就求你今天，主要也继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那悔改的工作，做那洁净的工作，不是靠我们个人的努力而已，主要是神你自己在我们身上要成就你自己必定要成就的事情，主要因为这也是你自己的应许，这也是我们的盼望和我们的把握。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